孩子不一样，可是大部分我接触到的孩子是他不明白为什么他要读书，他觉得读书全部是为了你的面子，懂吗？所以他有一天就会想要跟你对抗，就是我看如果你没面子的时候你会长什么样子，然后你就这样一直跳一直叫一直叫啊，头毛散干呢，然后到教会就又输得很漂亮。他就觉得我爸妈很好玩呢，然后他们还会去分享说你爸妈呢一样，对不对？哦，他们觉得他们好酷，因为他们连结在一起，他们觉得我们的爸妈长得都一样这样子哈、哦，因为他找不到价值。那我们的教育因为不教这一块有一点可惜，所以呢他很多时候知道大卫打死歌利亚，但是呢他不知道背后的价值是什么样的传导。好了，这个都不能再深谈、哦、那介绍就好。再来就是为什么你常常说未来未来未来，其实在青春期的孩子他会问自己，我为什么需要有未来？光是这三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做父母的其实就要有责任告诉他你的看法是什么，懂了吗？你不要光是在讲读书的事情，是最重要的三件事，你要给他你的看法。我现在给你的看法就是说，你因为不完整也不完美，你只能够告诉他你是怎么样发现自己是谁的，你是怎么样看到自己的价值，你是怎么样看见自己的未来。你要告诉他在你人生二十几岁的那一年你忽然间明白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你如果少掉这个故事，他就没有办法跟你连结，他一直觉得你是外星人，知道吗？只有他是地球人，懂吗？那有的刚好相反、哦、他觉得他是外太空来的，所以很好玩，他充满了很多这样的想象。因为我们给不了他答案，我们也给不了我们自己个人的经历，所以我们在做治疗的时候，通常家长跟孩子已经对立到没有办法沟通的时候，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爸爸妈妈跟孩子约会，直接的告诉孩子。你知道约会吗？又知道，嗯，约会就是在星巴克啊，那叫约会，不要在家里讲哦，哦，因为家里的那个环境已经14年了，他就在这个房子里被你骂了14年，所以你跟他在那里约会，你是强势，他是弱势，懂吗？他没有办法接受你。所以约会要约到一个中立的国家，比如说什么地点我不知道了，在那边约会的时候就告诉他，孩子，我忽然间想到了在二十几岁的那一年啊，我因为怎样怎样怎样，后来就怎样怎样怎样。哇，他很喜欢听这个，可是他的脸不会告诉你哦，他不会这样哦，谢谢谢谢哦，谢谢。那个是我们这种很虚假的人，知道吗？因为他非常的真实，他就会说，然后嘞，然后嘞，嗯，然后嘞，讲完了吗？啊，其实他里面是澎湃汹涌的欢喜，这个就是他脑部放射出来的扫描可以照到的颜色。现在科学家才教我们的方法，懂吗？要告诉他真实爸爸妈妈的经过是这样的，所以他就会有一个期待。我现在15。哦，爸爸说22那一年他就这样，诶，我还有7年，所以他自己连结就告诉自己怎么样会过去，懂吗？不是你嘴巴说会过去，因为很抽象，只要一抽象他就听不懂，因为他的视觉是看前面那一个东西，只要那个东西看不见，所有的东西就没有用了，知道吗？因为所有的抽象在12岁以前通通都教了，比如说礼貌、孝顺、什么什么什么，对他来说都非常的抽象，可是他跟着做，有没有？然后你就说这样子才对，有没有？都进去了，可是13到18完全展现不出来你教过的东西，有没有？非常的沮丧，就是我们啦，就会觉得我是失败的母亲吗？这样子，有没有？不是，是因为他19之后才会把12以前的拿回来放出来给你看，知道吗？中间那一段就整个是空的，那个6年他要做什么？就是这样子，这个叫做切切嘞，好不好？懂吗？那这个就有很多种的方式了。有一种孩子他很喜欢这样这样这样，有没有？我有一个孩子，他说，老师，我把我的梦想告诉你，因为很多人都不了解我。 听听听，很多人不了解他，你们都以为你们了解他，很多人不了解。我说好，你的梦想是什么？他说我想要跳芭蕾舞。你们 OK 吗？男生穿卫生裤 OK？ 好，你们这么 open 哈，好，你们要付出代价要诚实哈。哇，为什么他家人不行啊？哇，我培养你出来穿卫生裤跳芭蕾舞，好，他妈妈简直快要疯掉了。男生你跳芭蕾舞？他说老师我非常的苦。然后我就说真的好苦哦。他说老师你觉得我可以跳芭蕾舞吗？我说我也不知道你可不可以跳芭蕾舞，可是我想那个感觉应该是很美吧，帮他一起想象好不好。可是呢他到现在还是受挫，非常辛苦。我另外一个孩子，他很小的时候，他的爸爸离开他们，他的爸爸有了外面的女人，结果呢他爸爸不要这个家，把家抛弃了。那这个孩子一直长到12岁的时候，他不知为什么心中开始恨这个人，就从心中恨他的父亲。那结果他又长，他因为又在教会里学习，对不对？所以教会就有很多的圣经节，什么爱你的仇敌啦，孝顺父母亲啦，他只要听到这个的时候他就关耳朵关圣经，可是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懂吗？因为他心中有一个恨。然后呢到15岁的那一年已经更发展了，这个一直在里面震荡。你知道他决定做什么？他决定亲手杀了他爸爸，很恐怖咯。然后呢他每一天就跟踪他爸爸的行踪，这是一个聪明的孩子哦，很聪明的孩子哦。他就记录星期一会出没在哪里，星期二出没在哪里，通通记录起来。于是他就在想怎么样可以做了他又不落痕迹，因为他觉得他还要活下去，懂吗？他没有想要同归于尽哦，没像你们这么笨你们动不动就要跟先生同归于尽，不行的。就他就想怎么不落痕迹。好了，就他想，就他开始不能睡觉，因为他那个恨太厉害，他开始不能睡觉，不能睡觉又熬了2年。到17岁的那一年，他去参加学生灵恩会，结果呢他因为已经太痛苦了，因为他下不了手，然后他太痛苦了，他就回想整个人生的过往，他说为什么主耶稣让我遇到这样的事情，为什么隔壁的人都没有，就是我这么的辛苦。于是他到前面去祷告，他就哭给耶稣听，他说耶稣你不公平，你不能这样子对我，我从5岁开始到现在10年，我没有快乐过，我跟别人不一样，然后我下不了手，你帮助我，你为什么这么不公平，你明天闪电电死他，求主出手了。因为他说深渊在你，他说你帮我出一口气。哇，他倾心一直祷告一直哭哦。忽然之间在他的祷告里面，他跟我见证说，他说他整个的视觉跳了一个画面，他看到一个好白好白的沙滩，好蓝好蓝的海水，一个晴朗的天空，在椰子树下面，他看到花就迎着风在那边摆动，椰子树也在摆动，他看到了一个小女孩走在沙滩上面，他看到他自己，他说咦，那个岂不是我10岁的样子吗？他看到自己，然后呢他就看到那个小女孩在哭在哭，可是那个风这么的舒服，海这么的漂亮，天空这么的美，他看到那个小女孩抬头问天空说，主你在哪里，你看到我哭吗？就在那个时候，一个好大好大的一双手从天上下来，抱住这个小女孩，紧紧抱着她，然后这个小女孩说你是谁，没有说话，抱得更紧更紧，她说你爱我吗，她就抱得更紧更紧，这只手就在那个当中呢，在那次祷告当中，她体会到说原来耶稣一直看着她走到今天，因为那个拥抱之后 他祷告起来，他竟然会想说，我要去找我的爸爸，我要原谅他。请问你跟我在哪里？在这件事情上，你知道我要问的问题了。你跟我在哪里？你是多高嘎？你多高嘎？你多会教他？我们都不在耶，他想要做什么我们都不知道耶，好不好？你教的大道理，他想要去杀人耶，你有教吗？你不可能说去做了他，一定不是你教的啊。 maybe 你教的啦，我也不知道。只是说你跟我在哪里？在这个孩子最需要的时候，在他最挣扎最痛苦的时候，你跟我在哪里？只是在旁边读书读书读书。哎，他已经混乱到这个地步，没有人帮助他，是我们的主亲自帮助他，你懂吗？我的重点是这个，你跟我真的不算什么，什么老师没有用的，他不会找我们的，你懂吗？是耶稣帮助他。我们每一个人在身上都有耶稣的经历，你一定要回想，要把这个经历告诉你的孩子，你不是天生下来就这么好的，好不好？你们要谦卑，我们不是一出生就这么好，这么守规矩，这么知道来教会，这么会爱主，懂吗？是学的，是主耶稣教我们的，我们愿意去学的，懂吗？今天还有很多人流离在这个街头上，他还是不愿意进来啊，懂吗？可是你说他没有耶稣吗？他也有，只是他不回应，懂吗？就好像我们现在在教孩子也是这样子，有没有？为什么你会激动会生气？为什么？因为你的爱很够，你这么的爱他，你这么的为他，这么的关心他，为什么他的回应是这样冷冷的，你就伤心了，不是吗？那我们的天父呢？耶稣基督这么样的爱我们，这么样的为我们，这么样照顾我们，可是我们回应他冷冷的，常常告诉他，你是不知道我很没用的，你办活动办很多，各位聚会聚很多，啊，各位种子什么种子，啊，各位什么子，哦，你是不知道我多忙吗？你懂吗？你的回应是这样冷冷的耶，那你的孩子为什么不行？懂吗？为什么这么不公平？你对阿爸就这么的狠心，然后你一跪到那边祷告就两行泪，哦，主好爱我，你看他都怜悯我，啊，你为什么不怜悯你的孩子？好不好？懂吗？哦，就这样子，想一想看哦，我们的心境调整过，再去看孩子是不一样的。很多大道理不用讲的，因为耶稣会教他，你只要负责爱他，引导他，给他一点方向，回答他他想要的问题，告诉他你怎么走过来的，就 OK 了。六年很快就过去了，好不好？再咬咬牙忍一下，痛也是一下子而已，好不好？可是这六年你不忍过去，一辈子他不回来找你，真的好吗？好不好？好好OK 哈，这个时候我就要邀请我的神秘的嘉宾，因为在我们每一天每个教会，我们在每一次的开放的学习里面，其实很多很多人都有自己生命的一段故事，可是愿意出来告诉我们的人不多，因为大家都被训练得很害羞，也不知道是谁教的。可是呢，好不容易我们还是有我们的好的弟兄好的姐妹愿意来跟我们讲两句话，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听一听这个的成长又是什么呢？因为每个人是不同的，所以每一个人代表了一个不同的族群，一定要记得哦，我们听东西一定不是说哦这个人就是啊哦该让爱情一安呢，有没有？不是，你不要偶像的风靡哦，因为偶像的风靡的话就表示青春期都没有过，就是你们这样子有时候。好，我们现在请杨弟兄，请杨弟兄，为什么呢？因为请出场啊，这个小杨弟兄，好，来请一起出来好不好？请杨弟兄哦， 因为我们呢，在每一段的人生当中，哈，不害羞不害羞，每一段人生当中，我们其实都有一个过程。那我其实都会很好奇每一个人的经过，那特别是一些人经过了之后到今天在教会的神的保守底下我们有了自己的成就，我们有了自己的一个家庭的时候，其实我还是很好奇，你们要跟我一样的好奇，因为好奇是一个过程，非常的重要。来，杨弟兄，让我没关系，让我访问你一下，杨弟兄，回忆一下哈，就是说，在你年轻的岁月里面，你就已经这么优秀了吗？你看这个很引导他，有没有故意叫他讲没有？那他其实很客气，分享一下，就是说你印象里面，其实你最深刻的，在你年轻的过程里面的那个转变。
那个。其实那个仲辉他应该很了解我，那个我在那个高中的时候有点叛逆啊，
有一点吗？
就是很叛逆嘛，对，很叛逆，
非常的暴风雨。
就那个时候，因为那个就是结交的同学，他们都比较喜欢玩嘛，那我们也不是那种很会念书的，然后就想要去外面寻求另外一种自我的安慰啊。然后那时候就常常就是会跟同学出去玩，然后那个时候妈妈一回来就是打，
妈妈没有在现场，对不对？已经隔开了。
对，然后那个妈妈就经常就是打，然后骂，所以那个时候后来，那个时候唯一支持我出去玩的只有一个，就是我爸。
注意听哦。
那我爸那个时候是跟我讲，是说，他讲说，你现在你不出去玩啊。你将来你还是一样会玩，所以他就鼓励我出去玩。但他玩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就是有几个事情是不能做了，就是不能碰。然后他说，你就纯粹你就出去好好的玩。然后一直玩到玩个两年之后，到了要当兵的时候的前一天，突然就觉得外面已经没什么好玩的，对，所以后来
玩够了。
对啊，所以后来我觉得我到退伍以后到社会上的时候，的时候，不管在读书啊或者工作上的时候，我发觉比别人成熟啊，比别人成熟。然后那时候很多人就说下班啊，或者说还没下班就想要出去玩，就是会约大家出去玩，然后反而是我自己就完全不会想要去玩。
有人是结婚后玩哈，好不好？
对，然后就觉得。可是那时候我玩，我也没有玩坏的
啊，对，没有玩坏的，
对，只是说就是好玩啊。对，那时候爸爸是很鼓励我，是参加什么，就是那个时候参加救国团，然后参加很多活动，外面
就是团体的，对不对？
团体的活动，
很多团体的东西。
对，然后偶尔会跟同学就晚上会翘出去
夜游。哦，是是。
然后那时候爸爸是说，你只要不要去碰一些那个实践里面的事情的话，都可以、啊。
谢谢。我要我们去听，就是说，人家也是会长大的，好不好？你们今天看到自己的孩子，以为明天就完蛋了哈，还是会长大的。十年、二十年之后就长大了，比人家成熟，比人家稳定。玩的已经够了，好好的爱自己的家庭，这就是我说这是一种的类型，懂吗？好，那我们就要去思想我们自己的家庭是什么样的类型，然后碰到什么样的困境，从一些见证的当中你就可以去听到跟学习到。弟兄非常的客气，因为弟兄不知道认识弟兄的人多不多，也许你认识的是现在的他。弟兄在童年的时候，不知道能不能说，就是说，你知道你刚刚看他的表达吗？你知道他到几岁的时候，他讲话不清楚吗？你有没有印象？他的妈妈说哈，不要他开口的。因为开口人家会问说阿林家那里恭维安呢，懂吗？不让他开口，那个是那个年代。因为呢 他真的讲话不清楚的，也不知道是不是念不出那个字，还是整句也听不懂。那他的姐姐就常常要帮他翻译，说我弟弟是说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哈。那这个过程你看也过了，人家可以在这边告诉我们生命的故事，对不对？所以爸爸妈妈，会过去的，什么都会过去的，会长大的。你们的孩子真的非常的好，好不好？我们休息一下之后呢，我们会回来第二节课，我们就会介绍在震荡时期经过的六个步骤，还有接着下来两位的特别嘉宾要继续跟我们分享，所以我们一起默祷。阿们，休息十分钟。一起默祷。阿们。奉主耶稣圣名，我们继续学习第二节课，在黑板上列着一个东西，就是想说试着把科学家告诉我们的东西放进来，但是呢，用我们生活的口语去解释，甚至于你们可以把圣经的经节都套在这个当中，因为你们对神的话语其实非常的认识，这每一个步骤其实都有圣经里面的引导。可是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哈，所有的引导其实我们透过我们的学习，老师传道者其实带领我们很多这一方面的东西，我们要去应用它哈。那这个部分交给你们，我这里就不会用很短的时间去查考圣经，好不好？好，这个也不要挑战我。那么呢，这边几个步骤里面，其实就是回应刚刚第一节课里面，它大量荷尔蒙进来之后，其实它震荡出来比较具体的部分。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震荡，因为左跟右的震荡非常的剧烈。我举一个例子就好了。有一次在这样的一个讲座当中，我突发奇想，我邀请了一个学生，高中的学生，我请他拉大提琴给我们听，因为那一次我介绍大提琴的弦乐音色跟频率是可以对我们大人所有的爸爸妈妈做情绪的治疗跟帮助，它会稳定我们的情绪。所以呢，我就请了一个学生来拉大提琴给我们练习五分钟的聆听哈。结果呢，你知道所有他的亲人包括他的父母就非常的紧张，学生就还好然后就一直叮咛他说不要拉错了，要认真的，不要错，不好意思，老师好不容易找你五分钟而已，要把你全部的精华展现出来，这样子。就碰到我，我不一样哈，我是奇怪的老师，我就知道我也不能帮助他，也不能说爸爸妈妈是错的。于是呢，在请学生坐好他的位置的时候，我就告诉所有的家长，我就说爸爸妈妈今天的这五分钟我们要练习做一个习题，这个习题就是说我们把眼睛闭上认真的听，我们要听有几个错，因为呢我的同学呢等一下会拉很多故意错的给我们听，他会拉得很难听也很走音，你们一定要告诉我错在哪里好吗？结果我就说请开始。那这样的实验是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的孩子哦非常的认真啦，我们好多的家长因为听到就流眼泪了，因为他拉得很有情感呢，他可能把他这十几年的痛苦都拉进去了他可能来自苦难的家庭，因为他爸爸妈妈很凶。结果呢他拉完之后，哇，他的妈妈两行泪说又料有够好，这样子。那可是我的题目是说他等一下会故意拉错啊，他怎么都没有拉错，这样你懂我的意思，这叫做极度震荡。你想要他走左边，你要讲右边； 你想他走右边，你要讲左边，这是一个技术。可是不知道你做不做得到，因为你会紧张。那你一紧张就说，万一他真的走到右边怎么办？那我就说也 OK 啊。你懂吗？所以你今天其实想要他往什么方向，你要更创意的往另外一边鼓励他。好像我就告诉我的同学嘛，我说拉错，尽量的拉错，诶，人他就给你不拉错，啊，你如果说同学不要拉错，他就给你歪歪歪，这样给你拉错。因为我第二节课就做同样一个实验给家长看，果不其然呢，你告诉他好好的拉，你已经学12年了，好好的拉。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长都一直觉得孩子是马友友，我一直告诉他们说，马友友只有一个，你家的孩子不可能成为他的，不要做梦。为什么一直做梦？因为他很独特，他可能是芭蕾舞，芭蕾舞。所以你其实不认识他，你一直要他做一件他不是很上手的事情。爸爸妈妈，我请问你，如果有人逼你，好不好？做一个你不上手的事情，好不好？你 OK 吗？对啊，我如果一直请你上来领会，你 OK 吗？要服侍主呢，我可以讲10个大道理给你听，为什么我叫你上来领会，为什么你拒绝我，对不对？那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接着下来这一段时间，在我进入震荡期的理论之前呢，我们要来听第二个生命的故事。那这个是我的周弟兄，那周弟兄代表了另外一个族群，那我们现在的年纪就开始往下降了哈，所以你们就可以预测等一下会有幼稚园的上来。周弟兄来，谢谢周弟兄。我对你的好奇就是说，为什么你没有情绪呢？因为你先不要回答我，因为我的太太告诉我一定要认真的学习，向周弟兄学习。一公我很摇八叉，他说你的情绪波动得这么厉害，有人是长这样没有情绪，要学他。所以我就决定我真的要学他，所以我才请他，很好奇的问他，你的情绪是从小就这样吗？
我的情绪，
对
啊，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没什么情绪，这也不一定是优点吧。
我不晓得哎，
可能是个，
至少我太太叫我学你。
啊，不是，这应该是个性吧？
个性好、嗯，所以你一路学习，你回首你的国中跟高中时期，周弟兄已经毕业了，你回首你的国中跟高中时期，你觉得你回一只要现在这样一回忆起来，你觉得什么让你非常的难忘？对，你看这样的情绪多好。很认真的思考。
嗯，其实让我比较难忘是，就是我一路走来就是都是还蛮稳定，然后就是我该，就是我想做的事也不会变化太大。
是是，我们想听不稳定 的，我们要听不稳定。
不稳定，
因为稳定的都去找耶稣了，我们要听不稳定。介绍一下那个有困难的地方吗？
嗯，
不要告诉我没有，我找错人。
困难，
对，困难。
我觉得可能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困难啊，但是就是
什么？
就是因为有些困难就是一阵一阵一阵，然后
什么
很容易的获得解决，所以一下要讲也想不太出来。
又解决了，好 ，OK， 好。那么呢，哦，没访问之中就潘勇哎。那么呢，嗯。你曾经有想过说做你自己里面想的东西跟爸爸妈妈或是外面教你的东西有不一样的时候吗？然后你想要做你自己的东西吗？有这个过程吗？
应该是有。
什么什么？
做我自己想做。
对，
其实像想想看，很多啦。其实因为其实很想做的事情很多。
什么？
我也想过要演戏啊，也想过要当演奏家。
什么什么？演戏？
演戏，对啊。
OK，
就是什么想做的事情很多，但是我觉得一方面我可能有点压抑，然后可能有点怕麻烦，所以
压抑怕麻烦。
对。好。
那么， 现在的你跟以前的你有差别吗？
我觉得还好哎，就是现在也是会常常想做一些有的没的事情。
Okay, okay. 那对啊，可以问吗？你爸爸妈妈会怎么样你吗？你很难问哦。
就是我爸爸妈妈他们都会说他们很开明，
他们自己说
自己说，但是就是我觉得他，因为他们既然都说自己很开明，所以也不会直接的说不行，对，只是但是会很婉转迂回的叫我要想清楚。
那你觉得这样的帮助在哪一方面你觉得是非常正面的，还是有他不足的地方，就是很迂回的手段？
他不足的地方可能就是真的让我没有，就是不敢去尝试太多很新的东西。那但是有帮助的地方是因为他们会就是有一个好的分析，然后让我说服，就是说服我到后面就是我真的就算了这样。
就你让他们就对了、
啊、对。我也是因为我有被说服了，应该这样
说、哦、你有被说服，然后就想不要，就不用再计较什么了。
对, 对，或者是其实做每件事都有它就是具挑战的那个东西，
其实就有好几面，对不对、嗯、这个是我觉得蛮重要，因为我们让同学其实不是只有一条路，其实你要让他去想到有好几个，他那个功能就一直发展上去。然后我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像比如说情绪啊各方面，既然是很你刚说的稳定等等，你除了读书之外有其他的休闲跟嗜好可以介绍我们也去学习吗？就可以长得像你这样子。
我最大的嗜好应该就是音乐方面是钢琴嘛，那体育运动其实是游泳。
游泳，
对，
所以你